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华盛顿时报》25日援引五角大楼的消息指出，中国解放军22日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报道说，这是中国2年之内第4度试射射程可达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核弹道导弹，估计可以覆盖美国本土。不具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这次试射的巨浪三型导弹是由094型战略核潜艇发射的，目前已知该导弹向西飞往戈壁沙漠方向，至于是否试射成功等细节则并不清楚。美国国防部曾经在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将被部署到下一代的潜舰上，这种潜舰预计从2020年开始建造。白宫星期三，也就是12月25日，发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圣诞致辞。总统夫妇向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圣诞的人们送上圣诞和新年快乐的祝福。特朗普在节日祝福中说，虽然美国面临挑战，但是将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纽带更加强韧。他还呼吁人们之间加深相互间的理解或尊重。总统特朗普还说，在庆祝圣诞节之际，人们应铭记先人们争取到来之不易的宗教自由。他还向美国军人及其家属表示敬意，感谢他们为维护自由而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在12月24日晚，也就是圣诞平安夜，特朗普总统及其夫人梅拉尼亚在总统的私人度假胜地海湖庄园出席了平安夜晚宴。在这一天，特朗普总统通过电话视频向驻守全球各地的美军表示节日问候，第一夫人还接听了孩子们的电话，这是北美空防司令部追踪圣诞老人全球行踪的年度活动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赖明奇26日表示，台湾在国际上参与非政府组织受到中国打压的情况日益严重，并分别以竞选干部、更改台湾会籍以及透过其他国际组织等方式进行打压。赖明奇进一步指出，如果台湾与中国都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中国会经由竞选干部的机会企图矮化台湾的名称。其次，如果台湾是非政府组织成员而中国不是，则非政府组织成员希望邀请中国入会，中国则会以更改台湾的会籍名称作为交换条件。赖明奇还谈到，中国也会透露其他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或是国际卫生组织，打压非政府组织，并达到矮化台湾的目的。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台湾将继续与美日联盟等概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抵制专制威权势力的侵略，共同捍卫国际秩序与民主体制。继平安夜，香港多处爆发示威者抗议，圣诞节当天港人再响应网上号召，在不同地点聚集抗议，继续争取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5大诉求。傍晚时，警方已在旺角发射催泪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三指责说，暴徒恶行令圣诞节未能普天同庆。他在脸书的一则推文中则说，人们都希望欢度佳节，可惜暴徒又四处破坏，市民大感无奈，在港过节的游客更感扫兴。英国人权组织香港观察指责说，香港警察对在尖沙咀等地区圣诞前夕和平购物人士和示威者粗暴使用武力。香港政府星期三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香港观察的指责。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暴力示威者纵火凶残的攻击无辜市民，用汽油弹攻击警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re did you grow up?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 Where did you grow up? 这一课学习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还要学习 in,at, on, to, 这些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介词的用法。我们的老朋友 Max 在看一本关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传记。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biography.
传记。
A biography.
这个词的拼法是 B-I-O-G-R-A-P-H-Y.
A scientist.
科学家。
A scientist. Switzerland.
瑞士。
Switzerland.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他1879年在德国出生。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这句话的意思是，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was a famous scientist.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1879.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Mike 在密西西比州出生，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长大。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Georgia。
乔治亚州。
Georgia。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我是在密西西比州出生的。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那么你是在美国南部长大的了？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密西西比和乔治亚两个州都位于美国南方，所以 Mike 说他是在南方长大的。Mike 上大学是在乔治亚州。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Georgia State.
在这里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意思。州立大学是由州政府补贴的公立学校。我们再听听 Mike 是什么时候搬到旧金山的。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Mike live?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Was he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he wasn't.
Where was h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en did he move to San Francisco?
He moved there in 1997.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在亚特兰大市一个优美的居民区长大。现在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处境比较好了，但是美国仍然有种族偏见。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我们住在一个优美的住宅区的一所小房子里。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我们的邻居有的是非洲裔美国人，有的是白人。
There is still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美国现在还有种族偏见。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话中提到的马丁·路德·金是美国著名的民权领袖，他领导的民权运动大大推动改善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待遇。马丁·路德·金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遭到刺杀。1986年，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成为全国假日。在美国，种族关系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请注意，现在在美国一般来说要称非洲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而不说黑人。亚洲人要称为亚裔美国人 Asian Americans， 而不是黄种人。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was Mik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at famous American was born in Atlanta, Georgia?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Daily Dialogue, An Old Girlfriend,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一对夫妇在他们家的厨房里，先生在和一位老朋友通电话。我们先来学习一个句子。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我30多年前在旧金山和她相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这次谈话。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提的问题。他在做什么？先听一个人在做某一件事所发出的音响，然后由老师来回答这个人在做什么。请大家注意听。
It's tim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week.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man doing something. And Kathy...You're going to tell me what you hear.
Okay.
Here's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s the man doing?
He's using a computer.
Yes, he is. He's using a computer. 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What's he doing now?
No, he's falling down the stairs. He's going to hurt himself.
No, no, Kathy. He's fine. He's running down the stairs.
Oh, I'm glad to hear that.
Well, Kathy, thanks for playing.
It was fun.
Today's 答案是第一个人在使用电脑，第二个人正在从楼梯上跑下来。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you grow up? Okay.
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学习了这课之后，你能用 was born 和 grew up 来描述你是在什么地方出生和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吗？今天这一课我们学习了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以及学习 in, at, on, to 这些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介词的用法。例如说，马丁·路德·金1929年生于亚特兰大。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Mike Johnson 生于密西西比州，在亚特兰大长大。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接下来是访谈，我们要采访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恶劣的天气，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雨下得非常大。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确实下了不少雨。
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我们的电灯在下午四点左右都灭了。Lights go out 是电灯熄灭的意思。
Thank goodness, 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谢天谢地，我早就盼着看到阳光了。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I wonder if it's still raining outside.
I think so.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and the weather report said it would rain all day.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Yes, what a storm. It was so windy. Did you lose power? Did your lights go out?
Yes, 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We had to light candles in order to fix dinner. But we got our electricity back about 8. They say the rain will stop later tonight.
Thank goodness. 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Hi, Max, Kathy.
Hi, Elizabeth.
Kathy 在抱怨最近雨下的太多了。暴风雨有时候会把一些居民区的电线刮坏。Max 家停了一次电，要点着蜡烛做晚饭。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I wonder if it's still raining outside.
I think so.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and the weather report said it would rain all day.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Yes, what a storm. It was so windy. Did you lose power? Did your lights go out?
Yes, 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We had to light candles in order to fix dinner. But we got our electricity back about 8. They say the rain will stop later tonight.
Thank goodness. 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Hi, Max, Kathy.
Hi, Elizabeth.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华盛顿时报25日援引五角大楼的消息指出， 中国解放军22日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报道说，这是中国2年之内第四度试射射程可达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核弹道导弹，估计可以覆盖美国本土。不知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这次试射的巨浪三型导弹是由094型战略核潜艇发射的。目前已知该导弹向西飞往戈壁沙漠方向，至于是否试射成功等细节则不清楚。美国国防部曾经在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巨浪三型导弹被部署在下一代的潜舰上，这种潜舰预计要从2020年开始建造。针对备受关注的美中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定签署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也就是12月25日表示，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签署协议具体安排等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包括中国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在内的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被称为历史性的重大贸易协议。但是协议宣布达成后也引来很多批评和质疑，令双方是否会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以及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是否会出席等问题备受瞩目。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海湖庄园通过视频对话向美军官兵表示节日问候之后，回答记者问题提问时说，我们将会有签字仪式，是的，我们最终将会有的，是的，当我们见面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12月13日曾说，协议将于明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签署，但是这将是部长级的签署仪式。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勒随后表示，协议将由主持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共同签署。白宫星期三，也就是12月25日发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圣诞致辞。总统夫妇向世界和美国各地的庆祝圣诞的人们送上圣诞和新年快乐的祝福。特朗普在节日祝福中说，虽然美国面临挑战，但是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纽带更加强韧。他还呼吁人们之间加深相互理解和尊重。特朗普总统还说，在庆祝圣诞节之际，人们应铭记先人们争取到的来之不易的宗教自由。他还向美国军人及其家属表示敬意，感谢他们为维护自由而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在12月24日晚，也就是圣诞平安夜，特朗普总统及其夫人梅拉尼亚在总统的私人度假胜地海湖庄园出席了平安夜晚宴。在这一天，特朗普总统通过视频电话向驻守全球各地的美军表示节日问候，第一夫人还接听了孩子们的电话。这是北美空防司令部追踪圣诞老人全球行踪的年度活动的一部分。继平安夜，香港多处爆发示威者抗议，圣诞节当天，港人再应网上号召，在不同地点聚集抗议，继续争取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五大诉求。傍晚时，警方已在旺角发射催泪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三指责说，暴徒恶行令圣诞节未能普天同庆。他在脸书的一则推文中说，人们都希望欢度佳节，可是暴徒又四处破坏，市民大感无奈，在港过节的游客们更感扫兴。英国人权组织香港观察指责说，警察对在尖沙咀和其他地区的圣诞前夕和平购物人群和示威者粗暴使用武力。香港政府星期三发表声明，强烈反驳香港观察的指责。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暴力示威者纵火，凶残地攻击无辜市民，用汽油弹袭击警员，而警方在整个行动中只使用了最低武力。台湾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长赖嘉明26日表示，台湾在国际上参与非政府组织受到中国打压的情况日益严重，分别以竞选干部、更改台湾会籍以及透过其他国际组织等方式进行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今天是西方的传统的圣诞节，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以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各地就会传出不许党员干部或者群众学生过洋节的通知。那么今年似乎也不例外。据中国官媒澎湃新闻报道，湖南衡阳市政府发布通告，禁止市民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这份通告也要求中共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传统文化，让不过洋节成为自觉的行动。另外有报道说，山东各地商店、超市下架圣诞卡和圣诞装饰品等圣诞用品。贵州省黔西县教育局要求学生不得过圣诞节、平安夜等洋节，严禁学生到教堂扮演小天使等角色。今年六月，中国曾经掀起了一股批改崇洋媚外的地名与机构名称之风，抵制洋节，批判所谓崇洋媚外能否展现出文化自信，文化背后北京真正在抵制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第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圣诞快乐。
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从日本参与讨论的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
啊，您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呢，虽然是中国官方和这个官媒没有像去年那样大张旗鼓的去要求抵制这个圣诞节和洋节，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各地都有各类的这种抵制圣诞节，还有这个自觉弘扬中国文化这种通告，比如在这个湖南这个衡阳市政府，刚才我们在新闻中也提到了，禁止市民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那么先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您的直观感受是什么？在中国现在这个圣诞节的热度是不是已经大不如前了呢？
我觉得当然在官方的这种打压下，肯定这个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呢受到了限制，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话题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就冷寂下来。相反的，我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有人在撰文，就是认为这个党不能管一切，就是说像类似信仰这样的问题，其实采取这种行政命令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也看到这个互联网上有一些视频，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王府井的那个天主堂，就是所谓的东堂，那这个有视频呢，就是昨天晚上的景象，就是有大型的那种警方的巴士在那儿停着，然后还有非常多的警察，实际上是禁止这个行人进入那个区域。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好像这个像是在那儿排队，究竟是他们能进入还是不能进入，这个我们现在无从判断。但是呢，起码就是这种戒备森严的这种状态，看得出这个中共对于圣诞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恐惧。本来这个就是一个民间的节日，哪怕它是西方的，那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就搞不明白，就是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说是强调文化自信嘛，那么我觉得这种做法至少表现出极大的文化上的不自信。谢谢。
嗯，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洪振快洪先生，就是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就是到了这个圣诞节，特别是这个圣诞节，这个中国官方都是格外的这个关照的。那么在您看来，这个官方主要的担忧是什么？那么除了这种宗教的因素之外，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节在西方文化中它的这个特别高的这个地所处于特别高的一个地位，那么中国这个抵制圣诞节是否可以解读为对这个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一种敌意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要判断中国的问题呢，得这个要区分这个中共、中国和中国人的差别。现在呢，这个抵制圣诞节呢，在中国它其实只是一部分人，他们这个代表不了中国人，也代表不了中国，甚至都代表不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因为呢，共产党里边呢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它有保守派，也有开明派呢，有左派，有右派。 推这个抵制圣诞节的，那他其实是这个一般那个思想极端保守的这个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个极左势力。那么这个大部分人呢，他其实过节只是图个热闹，他这个朋友找个理由来聚会而已，其实也没有多少文化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我个人看法呢，就是在中国过圣诞节的，那他主要是这个信仰这个基督教和那个天主教的人，还有这个大中小城市的这个年轻人。那么到了四五十岁，像我这样的都四十多岁的人，其实这个对这种过节一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中国人其实看重呢还是春节，那么春节呢其实也是这个找机会家人团聚而已。另外呢，如果说到这个对西方文化和这个文化西方价值观的抵制或者敌意的话呢，那我想呢，就是首先呢，这个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它这个主流这个正宗是马恩列斯。那么其实马恩列斯呢，它也是来自西方啊，属于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那么中共对马恩列斯呢，它是尊崇的，所以它这个抵制西方呢，它主要是抵制这个现代的这个西方主流文明，尤其是那普世价值。那么但是呢，这种这个敌意呢，它这个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也存有一定的这个阶段性，就是说如果一个阶段呢比较开明的话呢，它可能就不会很敌视，那么只有在比较保守的时候呢，它会敌视。但是即使在保守的时期，比如现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政治形势下，那敌视它也只是这个部分的人啊，并不是所有中共党员他都敌视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呢相当复杂，然后呢这个中国或者说西方文化或者西方价值观，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全称的概念，这个用来评判那个中国问题呢会出现以偏概全的这个问题。那么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呢，他的担忧呢可能有这个几个方面啊。你比如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衡阳，这个河南衡阳这个要这个事情，我想他主要还是怕这个聚集这个群众聚集，然后呢会发生群体性事件，这方面的考虑会更多一些。当然他这个担忧这个西方文化的这个对中国人的影响呢，这个是最近这几年来的整体情况啊，这个跟政治形势这个有关啊，这我个人看法。
好的，谢谢洪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毕竟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宗教性质的一个节日啊，它的本质是这个庆祝耶稣诞生。那么我们也就是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呢，是在12月24号呢发出了一封这个贺信。这个致信是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界的人士向他们祝贺节日，但是这个信中呢，其实谈到这个节日的部分并不多。信中强调呢，要求天主教、基督教广大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呢，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和这个中国宗教这个中国化的方向，坚定走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传承发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想听一听张先生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宗教事务管理局的这样的一封所谓的这个节日的贺信？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和看法，与这个抵制的政府要求抵制这个西方洋节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觉得这就是念个紧箍咒呗。这个你要说外来的这个或者是西方的，那佛教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外来的啊。佛教当年也说是西天取经取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来的，那这个西方的概念也不一样。但是呢，哎，你他这中共他对于有的东西他就能够容忍，比如佛教他就能容忍，但是呢基督教、天主教这个他就要管得紧一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啊，中共讲什么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党管一切。现在呢，实际上就变成了党管一切。 就是连老百姓的思想信仰也要管啊，其他七七八八要管东西太多了啊。人脸识别系统它等于把可以把全社会的人都管起来，把你的思想管起来，然后他通过这个像什么这个学习强国 APP， 他把所有的这个党政干部的思想也管起来啊。这种东西来讲其实是没什么效的啊，就是而且只能是招人反感，就是你管得过多其实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但是好像这么简单的一些道理他就不明白，你是你这个中共你的意识形态就是所谓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他其实搞的是什么呢？搞的是中国式的山寨版。哎，所以呢这个从40年代起中共就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然后到了这个执政以后50年代起他就强调这个外来宗教的这个中国化，也就是什么搞什么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搞什么这个天主教爱国会，然后这一次呢当然他又提出来说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然后积极践行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说实在，你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跟基督教确实是不搭嘎的，你非要把它强加进去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什么意义都没有啊。这个他现在无非就是强调这个自办，就是不能从外接受外来的东西，必须是把它办成中国的山寨版，这就合乎他的意愿了啊。就跟现在我们前几天看啊，一个这个河南的一个庙，然后要供上毛主席，供上习主席，然后再行礼膜拜啊，然后让再有你看在更早以前就是把这个领袖像送进西藏的寺院，那搞这一套东西啊，搞的是不伦不类，而且呢很令这个信教群众信众们反感的东西他偏要搞。所以现在我觉得这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吧，它其实是让老百姓跟执政党越来越离心离德，因为你管得过多了啊，只能让人家觉得啊，你对你啊，这个越发的不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管理办法是十分愚蠢的，但是现在他们这种愚蠢你是教不会的，不能没有办法让他变得聪明起来啊，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很愚蠢，而且他们现在要把这套东西扩展到所有的领域，这个本身就是行不通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我们注意到除了这个基督教以外啊，中国政府最近其实对这个宗教的这个收紧控制实际上是越来越紧的，特别是在这个新疆的一些这个政策是饱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那么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就您来看，为什么这个近年来这个北京对宗教的管控给人感觉上是越来越严格的呢？
啊，这个中国官方呢对宗教呢它一直是有比较强的这个控制的。那么这种控制呢它我想有几个原因。首先一个呢它是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就是中共中分马列主义，那么马列主义呢它是主张无神论的，那么宗教是有神论，所以呢这个中共是有个要求的，就是党员他不能信教，你信教和这个入党，那你只能选一个，你不能这个两个都这个都那个。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是中共呢为了达到对社会的控制呢，他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那也就是说每个人他都是一个单个的原子，他不能形成这个组织化的力量，因为如果有组织化的力量他就形成这个有对抗的这种力量，他比较难以处理。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呢就是被控制的是非常严密的。那么中共自己呢它是有现在已经有9000万党员了，那么它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那么它还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 那么还有这个庞大的可支配的这个社会财富，所以他们各被原子化的个人他是根本无法对抗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管控思路呢，这个中共就是一直是在遏制社会组织的发展。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就连一些这个NGO 它都被取缔了。那么宗教的一个特点，它是这个是的也这个是组织化。那么这样呢，它就与这个中共对社会的原子化管理呢，它是有冲突的。所以呢，最近这几年，它在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它也必然强化对宗教的这个控制。所以呢，现在这个对宗教控制越来越严，它是最近这几年的社会总体形势的这个结果。那宗教它作为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当中一部分，它不能例外。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们注意到这个衡阳市政府的这份通告呢，它也是提到要求这个中共党员干部呢是带头弘扬这个传统文化，这其实也是其实中国各地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这种文件，让这个不过洋节呢成为自觉的行动。还是想听一下这个张先的观点，这个观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和中国这个传统节日相比呢，西方的这种所谓洋节它的魅力在哪里呢？为什么还是有在不顾这个官方的这种抵制的这种宣传呢？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的民众是喜欢这个西方的洋节？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过洋节，我觉得一个呢，它很有异国情调，就是尤其是前几年，很多年轻人对于这个圣诞节情有独钟。就是要过一过跟中国传统不一样的这种节日。那当然你具体来讲呢，中国这种传统节日，你比如春节呀、这个中秋啊这一类的节日嘛，它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民俗上的意义啊，它没有赋予更多的宗教因素。但圣诞节不同，它圣诞节确实是这个基督教文化和这个民俗和各种的这个社会啊家庭的因素它都顾及到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圣诞节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在西方国家，它具有比较多的普世性啊。那么中国的这个春节中秋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民俗的热闹，然后加上家人的团聚当然还有每年春节期间春运的这种人口的大流动，那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事情。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不同文化它所产生的不同的节日以及它的内涵，这个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东西。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提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高度，然后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然后洋节就是不行的。这个文化本来无所谓优劣但是呢制度是有高下所以我觉得这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个中国的这种体制，它就是要现在来讲就是要党领导一切，就是要排斥这种多元的文化，所以呢他才搞这套东西，然后来这个通过这些东西呢来统一思想，让大家团结到比如说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搞一元化这个刚才这个洪正泰先生也讲了这个所谓原子化的问题现在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他就是要全民统一到这个中共的这个旗帜之下这个接受中共的这个领导和洗脑，他认为这样的这个政权就安全了。如果有了这个西方的这种社会或者是宗教带有宗教意义的这种节日进来，那可能呢他们认为对中共的统治会形成威胁。所以我看也有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讲这个抵制洋节的同时，也有一些毛粉在提倡要过毛诞日就是因为12月25不过，要过12月26毛诞 所以你看到的像湖南这样的地区啊，当然也包括像山东什么贵州，这都是中国这个意思想比较保守啊的地区，他们尤其容易出这样的这种啊左派思维啊，就是要搞一套这个比较极端的意识形态，然后呢来排斥这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所以他们把这个提高到一种什么这个占领阵地的高度来认识啊，所以这个也跟现任领导人这个这种斗争精神啊，我们看一篇讲话可以有50多个这个斗争啊，这个就是一种斗争，我觉得可能也跟他的成长的年代和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关系，就是脑子里三观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出口也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这套东西通过这种官僚体制的层层的加码，现在就开始走向荒诞的程度，就搞了很多这种比较极端化的禁令，来对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民间的宗教节日进行抵制，这个本身就是极荒诞的事情。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就想接下来想请教洪振焕洪先生，就是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似乎呢在中国呢年轻一代，特别是这个年轻人，特别是喜欢这个圣诞节，特别的喜欢圣诞节这样一个节日想请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这个似乎这个中共特别担心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受到这个西方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节毕竟它是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那也代表了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想听一听您对这方面的这个有什么观察，有什么样的观点？
年轻人他是这个国家未来，那么作为执政党，他一直是很重视的，这个他要争取，所以在那个教育各方面，他都有很多的措施。那么还有呢，就是年轻人他在受教育阶段、人生观形成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年轻人这个，尤其是这个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在这个校园里边，那么年轻人呢也情绪比较这个容易冲动，他会这个如果说闹事的话，就群体性事件的话，这个学生呢是很容易形成这种事件的。那么中国的这个89年啊，还有现在的香港的年轻人，还有全世界各地都是这种状况。那么这个西方价值观呢，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呢，可能并不是很大。影响比较大的呢，还是普世价值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啊，这一些这个价值。那么这些价值呢，它因为具有普世意义，那么中共的文化呢是这个革命文化，原来它这个它这种革命文化，很多是靠这个造假这个形成的，就是，那么他根本没办法跟这种这个普世价值进行对抗，那么他很担心年轻人受到这些影响，那么接受了普世价值之后呢，他可能对这个中共的这些那些抗反那些主张啊，还有这些教育啊、洗脑啊，他可能会就是会有这个抵抗力，那么他不太认同那些这个东西，所以他非常担心，从总的来说，从那个最终来说，他还是担心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吧。
好的，谢谢洪先生哈。那么这个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十大谈的节目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洪振焕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呢，同时呢我们也感谢观众和网友们收看和参与。十大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和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观看十大谈和美国之音的其他节目。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